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曹立忠。上一次我们讲到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提到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内室也许我们可以再看这一节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马太福音六章六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主耶稣要我们祷告的时候进内屋，他没有要我们祷告的时候先想到许多我们说什么话，或者是要怎么样的表现他要我们先进到内屋，找到那个内室。接下去主说，你们祷告不可以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天父都知道。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要讲，反正上帝都知道，我们还是讲出来，一方面讲出来也许特别对我们自己有帮助，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个祷告重点不是你讲的很漂亮的话，或者讲多了好像让上帝觉得你讲的够多了这么辛苦所以我做工，其实不是这样。所以上一次我给大家提到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当你祷告的时候，宁可带着一颗没有话语在其中的心，胜过带着一些话语可是没有心在其中。我也提到有另外一位弟兄Thomas Brooks， 他这样讲，他说，神所听见的祷告不会超过你心灵深处的所说的话，如果你的心灵里面没有发出什么声音，上帝当然听不见。那意思就是不在于你说了多少话，而是你从心灵深处，你是你心里面真实的话。所以我们需要这样，所以祷告重点不是你说了许多的话，而是说出一些真的有力量摸着天摸着神的话。有的时候一个已经预备好他生命的人，也许在很简单的一个表达里面就看见很实际的果效。前两次我提到那个影响中国教会很多的戴德生弟兄，他那个时候在中国内地传福音，那个很不容易，不像我们今天可以开车到处可以找到那个旅馆，他们不是这样，他们走路有的时候很长的一段路没有什么村落。有一次他跟另外一个同伴，两个同工一起在路上走，要到另外一个地区去后来他们走到傍晚，肚子饿了，也走得很疲倦，可是看不见什么吃饭的地方两个很疲倦而且很饿，身上有钱也买不到东西。那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这个戴德生弟兄他忽然停下来他的同伴以为他要干什么也跟着停下来，戴德生就开始低下头就开始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他说，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晚餐，阿们就我们基督徒叫他做谢饭祷告，为着饭食感谢神。他的同工他的同伴以为他是不是这个肚子饿疯了觉得很有趣的看着他。他抬起头来就带着调皮的笑容跟他的同伴讲，他说，待会儿天父一定会为我们预备晚餐，到时候你还需要祷告我已经可以直接吃了。所以他用信心这样表达，所以 果然不久他们就遇见可以吃饭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祷告有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话，却带来力量。我太太常常有像这样的经验，请原谅我讲，虽然是我们自己人，讲一下我太太的经验。我很佩服她，她在许多方面有非常美好的榜样，我从她得到很大的祝福。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位妈妈，差不多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一位妈妈，她在邮局上班。她有一段时间她遇见很不容易的事，她很苦，也可以说非常的忧虑，为着一件特别的事情。那有一次她就来找我太太，找我的妻子，请我妻子为她祷告。那我的妻子叫刘秀慧，她就要为她祷告。那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祷告以后，我太太就跟他说，也许你可以回去看一段圣经。我的妻子提到的圣经在以赛亚书54章最末了的地方，那里说，凡为攻击你造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的时候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对那个妇人来说，对那位姊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以后借了这句话，她心就安定下来，后来很快主帮助她，那些事就后来就过去了。所以我不时的会看见我太太有像这样的事，她不一定要去很长时间的祷告，她一去祷告有时候很快得到一个亮光里面的一个启示，或者一个感觉，后来看见那是上帝的安排，有上帝的膏抹，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说那是圣灵的恩赐，好像一个预言的恩赐一样。我不时的看见我太太有像这样的恩赐，这样的表现，对人有帮助。所以祷告不是一定要很长时间才会有效，像主耶稣说的，你不要用许多重复的话来堆积。可是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事实上你跟我一样，我们都很需要长时间的祷告，因为我们要能够有那种好像祷告几句话就有果效的祷告，常常需要有一个经常祷告、花长时间祷告的那样的根基在背后，这样我们才会在有需要的时候忽然我们能够发出一个简短但是有功效的祷告。所以我平常就需要这样，因为那些长时间的祷告是预备好我们的心，叫我们真正的使我们里面对上帝的信靠变得更成熟，变得更扎实，我们可以真正是一个很单纯真的交托在上帝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事实上长时间祷告的目的，它是要帮助我们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而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15章讲到，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好像葡萄树的枝子在葡萄树上的话，那么凡我们所愿意的，我们祈求就给我们成就。也就是主很清楚讲，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的祷告就会更有力量。所以你要能够发出一个祷告是有功效的，常常我们需要更长时间的祷告来学习，让我们的生命安置在主里面，让我们跟上帝的交通那个关系是一个不间断的，就是耶稣所说的住在基督里面，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很需要这样。我刚刚提到我的妻子，我的妻子确实是这样，她是一个花时间祷告的人。可能从她信主以后，她认识主，她是在大学2年级升3年级的时候信主的，她跟我在同一个学校，她跟我同年，所以她比我晚信主1-2年。可是他走得很好，他一起头他信了主，是他的学校的老师一个大学教授传福音给他。那他信了主以后，他就非常的认真的寻求主，他一直都是很认真的人。他刚信主我就认识他，一直到现在30几年，他总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大学4年级的时候，那个带领他认识耶稣的 那一位老师，他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他像戴德生一样放下自己在英国的舒服的生活跟前途，到台湾来，到中国来，希望对这边的人有帮助。那他不但带领我的妻子信主，他也是那个时候我们听见有关圣灵的工作的这样方面的信息，也许有很多的年轻人是从他听的，我自己也是更多从他听见这一方面的信息。许多年以后，我听见我太太做见证，那个时候当然我在学校里面认识他，在基督徒团契里面，可是我跟他当然没有太熟，我们还没有结婚。就是好几年以后，我听见他做见证，那个时候他听见我们这个他这个老师，也后来成为我们团契的辅导，巴托生弟兄，他的英文名叫 Ross Patterson， 所以我们叫他八哥哈，叫他八哥。他因为他从中国的传道人尼托生弟兄得着很大的帮助，他的书从他得着很大的帮助，所以他的姓就是 Patterson， 就是他就取名叫巴托生哈，我们叫他八哥。这位八哥他就跟我们做见证，提到我们可以怎么样被圣灵充满。那我太太听见他做的见证，讲到这一方面，心里就非常的渴慕。这是我许多好几年以后听见我太太做的见证，他就告诉自己说，我要寻求，我要更多的得着主。他从圣经里面看见我们可以这样子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开始更多的寻求。他觉得我一定要分出时间来祷告，否则我们很容易就散漫了。他一直是这样很有毅力的人，所以他就看看我们学校旁边有一个大教会，他去那里发现那个教堂很好，他们的祷告室是开放着的，小小的祷告室，没有别人去那里，他就每一天分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去那里祷告。他告诉自己一定要这样，他就很忠心的这样做。那他告诉我们，他刚开始祷告的时候，祷告觉得好像过了很久，看一看表，哇，才过十分钟，哦，他发现这个祷告一个小时不是那么容易哈。可是他一直是很有毅力的人，他就是即使觉得时间很长，不容易度过去，可能我猜他有时候祷告的也有一点不是那么有味道，可是他跟自己立了约，一定要祷告一个小时，他就照着做，他真的是这样做。他就是每一天，我不敢说他一定每一天，也许有的时候礼拜天或者什么他没有到学校去，也许他没有这样做，也许他在家里面也祷告，无论怎么样他很规律的尽量每一天都去祷告一个小时。几个月以后，也许说半年左右，他偶然得到一个聚会的资讯，所以他就去参加那个聚会，他觉得主带领他去，就在那个聚会里面他就被圣灵充满，他就遇见主，打电话给我们说他遇见主，也邀请我们去参加。你知道那个时代三十几年前在台湾，可能不是有那么多的教会，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对这一方面的追求有认识，不像现在可是他在那个聚会里面他被圣灵充满，很奇妙的经验，以后他的生命很大的不一样，不止他得着，他回到学校团契，他做见证，有很多人受吸引，其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做见证说，他们从小是基督徒，他们的教会以前他们小时候经验过这个，所以他们就好像重新把过去的那个经验 pick up， 把过去的经验再拿回来拾回来，他们再来寻求主，就再一次经历圣灵更丰满的工作，所以整个团契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景象。有一些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许多年以后，有的时候我在北美遇见当年我们团契的弟兄姊妹，有的人会给我们做见证说，他们到北美以后有一些时期经历很不容易很困难的环境，什么使得他们度过那个环境，就是他们回到当年那个经历。所以比方有一位姊妹告诉我，他们到一个很不容易的他的家庭遇见很不容易的事的时候，他哭诉无门，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他就想起以前他所经历的，所以有一天他说他进到他家的浴室，把门关上，把水龙头打到最大 那种很大的声音在那里，然后他在里面就大声的祷告赞美神，他再一次的被圣灵充满，再一次感觉到圣灵的浇灌，就是这样帮助他在度过那一段困难的时期。所以我一直很相信，在我们快要毕业的时候，从我太太参加那个聚会被圣灵充满开始，那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很觉得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是一个小的复兴，有一些人真实的去遇见主，找到在圣灵里面，在我们里面一个力量，也在他们实际上生活里面遇见的难处对他们有真实的帮助。所以我太太她能够有的时候一祷告就是有果效，因为她有很长时间祷告的根基。事实上她不是只有为着追求圣灵充满才这样，以后她一直过这样的生活，一直到今天。其实我不应该这样说，因为是我自己的妻子是我们家内部自己的事，是他个人的事。可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他一直到今天，他每一天花许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比那个时候时间多多了，不止一个小时，许多的时间在主的面前。我也知道那是他的生命的力量的源头，也是我们许多侍奉的一个源头。所以我虽然说也是圣经里面的话说，我们不要用许多重复话，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可是你不要误会了，我们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祷告。那我们在讲到祷告，可能有一些人比较容易想到祈祷的时候就想到祈求，我们向神有所求，我们需要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力量，在我们遇见困境遇见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祷告不是只是祈求，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还要关上门，那是一个与主亲近的时候，你不一定要说很多的话。其实就是连祈求，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那么认识什么是祈求。有圣经里面另外一卷书这样讲，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得早，因为我们不求。也许我们可以看在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在希伯来书的后面，雅各书的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这样讲，他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有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也许这个世界的情况教导我们，如果我们遇见一件事我们很想得着，好像不那么容易，我们就要想办法争取，为了争取，甚至有时候我们需要跟别人竞争。也许有的人更激烈一点，他不止竞争，也许他会跟别人有一点好像征战一样想办法把别人排挤下去，我们有的时候会这样可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源头，我们可以从那里得到帮助，我们不需要跟人这样增进，我们这样增进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可以说败坏的天性，人类的堕落的天性出来的。可是我们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祈求，因为有一位更高的帮助我们。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就是成为基督徒许多年，有的人也偶尔需要被提醒这一句话。你看有的人遇见难处，他们发怨言，他们这里寻求帮助，后来才想到我忘了祷告。最好我们不要忘了太久，很快被提醒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去求，而且有时候我们需要很直接的说出我们要什么。我很喜欢想到有一个故事我喜欢一本书，就是19世纪一位传道人叫做 R.A. Torrey， 人家叫他刀雷弟兄还有各种不同的翻译。我们中文他的书有好几本，有的把它翻译作刀雷，有的翻译作陶瑞，有的翻译作妥瑞。他有一本书叫做 How to Pray， 就是如何祷告，这是美国活泉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书，他就把它翻译作妥瑞，稳妥的妥，尖锐的锐， R.A. Torrey 这个弟兄。在那一本书里面，我觉得那是一本 讲到祷告很好的书，我们今天比较容易买到祷告的书都是比较新的，都在讲到征战的祷告、得胜的祷告，那些都是很好的。可是我也蛮喜欢有那些比较古典一点祷告的书，这是其中一本很小的一本书，如何祷告，里面有一些很好的话。他里面提到一个例子，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妈妈来找他，他说牧师，我的小男孩六七岁，他以前都很乖，不晓得为什么最近有一些事情让我很困扰，我应该怎么办。 Tory 弟兄就跟他说，姊妹，你有没有为你的孩子祷告？他说有啊，我为他祷告。那你还能说什么？牧师只能告诉他你要为你的孩子祷告，他已经祷告了。诶，可是这个 Tory 弟兄他好像从神得到一个智慧，他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很确定的跟主说，你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很确定跟主说你希望你的小男孩变成什么样子？这个妈妈就愣住了，她说没有。所以你看这个妈妈，她为她的孩子，她很关心很迫切，她祷告，可是她从来没有很确定的告诉主说她希望她的小男孩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她听从牧师的建议，她回去开始这样祷告。这是一个很好的，那是一个信心的意思嘛。主说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他开始想到他期待他的孩子怎么样，就把那些话陈明在主的面前。三个月以后他再来找牧师说，牧师，主做很奇妙的工作，现在孩子改变了。我跟你说，我不敢说同样的做法，同样的那么短的时间，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青少年孩子，你为他祷告也会很短时间有这么好的果效。因为如果他已经比较大了，也许过去你对待他的方式或者什么不一定完全对。我们所种下的种子如果已经生长多年，你现在要把它拿掉不太容易，对不对？你需要耐心继续的爱他，帮助他，为他祷告，我想主还是会做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很直率的、很直接的这样祷告。当然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要小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描绘出我们希望主做什么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接下去雅各这样讲，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可是有的时候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妄求那个与就是随便求哈，按自己的意思超过了我们的应该求的这样求，他说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出于我们的贪心，比方我想如果我说你求就会得着，你说求主让我乐透能够这个中多少钱，我不确定上帝会不会听你的祷告这样子做哈。所以如果我们是出于贪心、出于情欲，我们不一定会得着。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又要确定的讲祷告的话，又这样说。也许你可以学习主耶稣也是这样祷告，他曾经在快要钉十字架之前他这样祷告。他想到十字架，因为他披了人的肉身，他知道那个带来什么痛苦，所以他知道那是不容易的事。他祷告天父上帝说，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叫这杯离开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不要喝这个苦杯。可是很好的是他加了一句话，他表达了他的心愿，可他加了一句话，他说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也许你的祷告可以加上这个配备，你尽可以把你心里想望的表明出来，可是你可以加上这样一个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全，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因为神的意思总是比我们好。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们不一定真的知道，神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记得我信主不是太久，我听见就是为我施洗那个建立台北灵粮堂的赵时光老牧师，他的一本书里面这样讲，他说有的人有的时候是这样，他说我们向神求银子，大概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比银子更好的东西，我们只会求银子，我们以为那就是最好，我们要。可是神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他给我们金子，神知道什么是更好的。他说可是我们一拿到我们就哭了，因为我们以为是铜，金子跟铜很接近，所以要那个颜色也许接近，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啊。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要体察神的心意来祷告，而能够正确的体察神的心意祷告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内室的祷告， 主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我想我们今天这个世代要进内屋不太容易，因为我们已经快要没有内屋了。你的房间里面可能有电视，你可以看见许多事情，对不对？你可以把世界带到你的卧房来，那不像内屋了。我们现在更好，有电脑网络，你可以去到，你就在你的内屋可以去到世界任何地方。也许最糟糕的是我们有手机，所以无论我们人在哪里，人家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也可以打电话出去。哎，所以有时候也许你需要做一件事，把你的手机关掉，把这些关掉，花一点时间，就只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请记得主说的，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请特别留意主说要关上门。那关上门不只是关上那个房子子的门，你要学习有另外一些关上门，应该要分出这样的时间来，在你的里面找到一个隐秘处，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你试试看，你看完这个节目，你用一点时间安静下来，闭上眼睛，你主，你关上我的门，向着这个外面的世界，叫我在里面找到你。主，你住在我的里面，你可以这样跟主讲，用一点时间安静，意识到他的同在，我相信你会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也在这里祝福你，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哎，多蒙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再会。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恩降我们神的殿。